干货。大家好，欢迎来听李哥说理财。万万没想到，万万没想到，进入2017年，万万没想到，有一座城市的房价居然暴涨了啊！这座城市就是重庆。那李哥对此的看法是呢？重庆房价的这一次暴涨和比特币一样，属于炒作泡沫的虚高。而重庆买房，我的建议是，如果你是重庆人，你要自住啊，随时可以买买买。但是外地人想投资投机赚一票，就免了吧。好了，只想要干货的伸手党们，现在可以洗洗睡啦，把这个音频给关了。如果你还想听力哥从理财角度更加细致的分析，我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并且想知道用这一套理论如何去判断其他城市，特别是你所生活的城市未来房价到底会涨会跌，那请继续听下去吧。提问：抛开投机炒作因素啊，从最基本的这个基本面上看，一座城市的房价长期看是涨是跌的决定性因素是啥呢？我认为是真实的供求关系。供给侧主要取决于优质土地的稀缺性，土地越少，供给越不足，那房价越是要涨。需求侧呢，那是两个因素，一是这座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如果能持续吸引外来人口，那需求就会持续上涨，从而助推房价上涨。二是本地居民的富裕程度，哪怕说这座城市它吸引不了太多的外来人口，但如果本地居民越来越有钱，那他们就会有改善居住条件的需求和能力，就会小房换大房，大房换别墅啊，或者钱实在太多又没有好的投资方向，也就会在自己的城市继续买买买，这也会推动房价上涨。纵览中国乃至全球各大城市过去20年的房价走势啊，立刻发现这三个因素必须至少具备两个，房价才能持续上涨。如果三个条件都具备，铁定长期看涨；如果三个条件只具备一个，就很难长期看涨；如果三个条件一个都不具备，房价还能涨，那就是投机炒作制造的房价泡沫。好，我们排列组合一条条来举例说明。土地稀缺，吸引新人，土著又有钱，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城市几乎都已经是全球一线城市了，像纽约、东京、伦敦、巴黎、新加坡啊，包括中国的一线城市，也就是北上广深和香港。这五个一线城市中啊，中国的土地最稀缺的那无疑就是香港了，其次是深圳，相对不稀缺的是北京啊，它其实也很缺。吸引新人的能力上呢，北上深都超级强啊，广州稍弱，香港呢这几年太作了啊，所以人才都往深圳去了。而土著的购买力那自然也是杠杠的呀啊，相对来言呢，最有钱的肯定是香港土著嘛，其次是上海土著。再加上周边的地理环境啊，就是交通啊、腹地广阔啊、还有雾霾啊、天气啊等等因素，还有城市本身的创新能力，综合来看啊，我个人判断10年后中国五大一线城市房价排名应该是上海和深圳差不多是最高的，其次是香港，然后是北京，再然后是广州。啊，对，那个杭州它也可能会逼近广州的房价。好，再来看其他情况啊。如果只满足土地稀缺和吸引新人，但土著没钱，房价也会涨啊。最典型的代表是三亚。海南啊是中国唯一的大型热带岛屿啊，你可以不办签证，不换外汇，不学外语啊，就能在热带海滩上舒舒服服过一个暖冬。这对于从东北到西北，从上海到四川的有钱人来说都极有吸引力。立刻今后的付费课程的养老规划中啊，会重点讲解候鸟养老法，最好的去处就是海南啊。关于付费课程的详细情况，欢迎关注立刻理财的官方微信，你就能够了解了。海南面积虽然不小啊，但是中间多山啊，而北部的海口文昌呢，冬天气候其实还不是最舒服，只有说南边的三亚陵水，这个就面向南海的这个板块，它才最适合养老度假，连冬天都可以游泳。如果进一步要说海滩和海水的质量，那也是一样的，北部的海口文昌比较差，中部的琼海和万宁那还行，过了万宁跟陵水的分界洲岛，那沙滩的质量和海水颜色才有了明显提高， 尤其是全岛最南端的三亚。相对而言呢，亚龙湾因为比三亚湾离市区更远，所以保持的也相对更好，但是价格也更贵。所以中国人但凡有了点钱啊，多少都会产生去海南买套房的念头。而海南最棒的海景房和想去海南买房的人相比，那数量其实还是不多的。然而海南当地人的收入却低得可怜。在六年前，力哥第一次去三亚时啊，看见一个海鲜大酒楼门口啊，迎风招展一个大大的横幅，上面大概写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这里招服务员，月薪1000元啊，快来抢啊！我们当时一群上海人啊，都被吓到了，说啊，1000元的月薪居然还可以啊，这样子去招揽生意，好像是很高的高薪岗位一样。但是哪怕在六年前，1000元在上海那里也是连最低工资标准都不到的。但是呢，本地人很穷，不影响海南房价整体向上的趋势。哪怕当地人已恨死了东北人，也没用。只满足土地稀缺和土著有钱，但无法吸引太多新人，房价也会涨。典型代表是厦门。厦门的本岛才158平方公里，比深圳南山区还要小，而且风景如画啊，有这个厦大，还有鼓浪屿这种神级景区。但厦门能吸引的仅仅是福建省内农村的小伙伴，尤其是闽南地区的，那很难吸引外省人长期定居厦门。那厦门人呢，本身比较有钱，厦门的金融业相对也比较发达，所以我一直都比较看好厦门的房价。只满足吸引新人和土著有钱，但是土地不稀缺，房价也会涨。典型代表就是澳洲和加拿大这两个中国人最喜欢的移民圣地。话说澳加两国都是非常典型的地广人稀啊，人均资源占有量极为丰富的发达国家，导致当地人本身就很有钱嘛。而因为相对气候宜人，经济发达，社会和谐，物产丰富，澳加也在不断吸引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世界各国移民纷至沓来。所以说悉尼、墨尔本、温哥华、多伦多等华人最喜欢聚居的中心城市的房价，过去十多年来也出现了持续上涨。但是请注意，在更广大的农村还有中小城镇，那里的房价啊，或者说庄园农田的价格，并没有特别强的赚钱效应。如果你说你过去这几年啊，跑到什么西澳或者北领地鸟不拉稀的地方买了一大片庄园啊，等待你的可能不是陶渊明所向往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而是把你自己从国内大城市里的一个土豪变成了啥啥都要自己亲手干的真正的面朝黄土啊背朝天的农民。对，因为当地的人太少了，这个劳动力实在太贵，根本请不起人啊，只能事必躬亲。再加上各种税又很高，如果你说哎，老子不玩了，老子 quit， 那么对不起，你这块地要卖掉也不容易，因为人太少，买家太少啊。所以说去那边买这个房子或者农田，你很难赚大钱。所以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啊，买房投资它都应该遵循中心原则。加拿大买房就应该买限制最严格的温哥华市中心，这土地才是真的稀缺啊！啊，你说温哥华以外，那加拿大到处都是土地啊，它不缺地啊。澳洲也是一样啊，澳洲买房你就应该首选悉尼和墨尔本市中心啊。当然，过去这几年啊，因为悉尼的房价涨得有点过了啊，墨尔本的话也涨得还比悉尼好一些，未来人口可能会向墨尔本进一步的倾斜。不过呢，我个人相对更看好南澳的阿德莱德啊。总之，千万不要去远离澳洲东南部中心区域的 POS 买房就对了。但如果只满足一个条件，对不起，就很难涨了。比如说只满足土地稀缺，土著穷又不吸引人，好像现实中我觉得不存在这样的地方啊。因为如果这里人又穷，别人也不来买房投资做生意什么的，这地怎么会稀缺呢？只满足土著有钱，但土地不稀缺，也不吸引外来人。我首先想到了温州。温州啊，号称浙江三大中心城市之一，但温州人的文化基因啊，像温州话、温州菜，还有温商的经营理念等等，那都和北边的杭州、宁波很不一样。 这另外说一句题外话，这温州话真是中国最难听懂也是最难听的方言，这都是地理决定造成的。我们看温州南西北三面被群山环绕，东边孤零零面对着大海，这可惜它既不对着台湾也不对着日韩，那更不对着东南亚，所以这个靠海它不占什么太大的优势。在古代无论是北边的明州啊，就是宁波啊，还是南边的泉州，它都要比温州繁荣得多。近代鸦片战争后的五口通商也没温州什么事啊，也是北边的宁波和南边的那个福州还是厦门好像是。那改革开放以后呢，那第一波开放的城市中也没有温州啊，对不对？因为群山阻隔啊，温州它就很难跟南边的这个大福建人啊形成城市群效应抱团。北边呢它距离上海又太远，所以它无法享受到以上海为中心的这样一个中国最强长三角杭州湾城市圈的辐射效应。而温州背后的腹地呢也没啥啊，是浙江最穷的丽水和衢州，那自然它就没有办法依靠腹地做很大的发展。这样残酷的地理环境啊，就造成了温州人异常坚毅，特别抱团，甚至有些偏执的这样一种性格，特别吃得起苦，赌性又特别强啊，到哪儿都和温州人混。因为靠海嘛，所以温州人他就敢满世界跑。人家广东人福建人他们都是往南洋啊，什么日本美国跑，但温州人是哪里能赚钱我就往哪儿跑啊，哪怕是非洲、中东、俄罗斯、拉美，哪儿哪儿不安全他们都照闯不误啊。对了，如果男朋友是温州人啊，你不是温州人，我希望对于你们今后的婚姻关系一定要做长久打算啊。这个真不是地域歧视，而是生活经验告诉我，如果你嫁给了温州人，那可能你的价值观和生活理念都会发生改变。总之啊，温州是一个特别内圈化的地方，虽然温州人有钱，但是没什么外人愿意去温州生活啊。当年温州炒房团名扬四海，的确雷厉风行啊，温州本地的房子一样被温州人炒得风生水起，好不热闹。然而2013年中国楼市拐点之后，温州房价已经跌了4年，哪怕2016年那么多城市房价都涨，温州依然一副屌样。当然，这个中国经济低迷，它以粗放型的低利润空间的出口导向型的低端制造业为代表的温商模式难以为继啊，这也是有很大关系的。和温州相对应的另一个极端样本就是扬眉吐气的鄂尔多斯啊，也完全不缺土地，号称人均 GDP 超过香港，然而压根没有什么人会真的跑去鄂尔多斯生活啊，结果你懂的，变成了鬼城。而吃满足吸引外人，但土著很穷也不缺土地，哎，我脑中第一个跳出来的居然是新加坡旁碧桂园城市森林。话说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那是两个国家啊，马来西亚的绿卡没啥用，不能免签去新加坡，加上城市森林它不就是个鸟不拉丝人工岛吗，啊，才正对着新加坡的工业园区，这货有多坑爹不用多说。关键在于啊，是不是说碧桂园成功忽悠无数中国土豪去买买买，当地房价就真的会长期涨呢？很难。一是因为啊，马来西亚不是一个地少人多的国家。我们看啊，新加坡700平方公里居然挤了500多万人口，密度比香港还要高。但马来西亚33万平方公里，人口才3000万，大日本帝国也才37万平方公里，好不好？所以马来西亚从来不缺土地，哪怕是首都吉隆坡，那城市体量和人口规模在东南亚的首都里面完全不是什么曼谷、河内、雅加达啊，甚至是马尼拉都比它多。而所谓的第二大城市槟城，那已经不是大城市了，是个中型城市了，再靠新加坡那第三大城市新山，那更小了，连中型城市都不定算得上。二是当地人收入也不高，马来西亚三大族群，老大马来人啊，以乐天懒散虔诚信安拉著称；老三印度人，以乐天懒散虔诚信大黑天著称；老二中国人啊，不是，应该是华人，以勤劳勇敢，表面上儒道佛都信，实际上信奉出人头地、拼命赚钱、屌丝逆袭要著称。为啥东南亚过去这几十年屡次发生排华、 甚至是辱华屠华事件，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华人你不是土著啊，你比土著还要有钱的多啊，那我当然恨你了。话说啊，我在马来西亚旅游的时候啊，马来人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印度人也还不错，但华人让我说实话有些失望。我感觉马来华人和大陆华人都有一种天然的精明和算计。哎，所以可以想象啊，马来当地人是不会来给中国人当接盘侠的，只有源源不断吸引更多中国土豪来接棒，才能维持房价。但中国人买了去，他又不住那个鸟不拉稀的地方，这不就是典型的击鼓传花的房产投机泡沫吗？所以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个中国人近年来也一直去买买买的地方，济州岛。但是啊，济州岛和马来西亚不一样啊，一是因为啊，韩国它已经是一个人均 GDP 要3万美元的发达国家了，老百姓有钱啊。济州岛那虽然过去因为大海阻隔嘛，以前是韩国最穷的一个地方，但现在由于政策支持嘛，全力打造旅游岛，又免税又免签证，那老百姓也富起来了。二是济州岛在韩国的地位和海南岛在中国的地位一样，虽然在我看来济州岛不就是个没啥特色小破岛吗，但是韩国人哦哟，那个欧巴真的是喜欢啊。而且韩国人旅游营销做得好啊，中国人也喜欢这个小破岛啊。你想再加上中国护照免签，上海飞过去飞机1个小时都不要，那文化饮食，那韩国的菜跟中国的菜也接近，满大街都是中文啊，路边小摊贩我去的时候都是人民币照收不误，银联啊支付宝啊随便用，优惠多，所以的确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和韩国本地人在济州岛买房居住。三是海南岛和济州岛相比，很明显你看海南大 3.54 万平方公里，济州小得多，才 0.18 万平方公里，这是什么概念呢？和上海的崇明岛是差不多一个级别的，中间还有高高突起的汉拿山。那么长期看，这里的土地能开发多少房子，能给多少中国土豪来买买买，可想而知。所以哪怕济州岛的房价有泡沫，但因为土地稀缺，吸引新人和土著有钱这三个因素都不差，所以长期看反而投资风险不大。搞清这个逻辑以后啊，再来看重庆房价就一清二楚了。这三大因素，对不起，重庆一个都不挨。去年12月啊，力哥刚受到雪球邀请去做主讲嘉宾啊，跑了一次重庆。当天活动结束以后啊，我特地多花了2天时间在重庆考察。啊，你别以为说力哥是考察之名去重庆游山玩水泡妹子啊，不是。我是真的对重庆这座城市的地理环境、人文特质和房价都进行了考察。啊，这是我做记者这么多年来养成的习惯，随时都要在生活中观察和学习。首先，重庆作为中国面积最大也最年轻的城市啊，真的不缺地啊。记得开车带我在重庆逛的荔枝会会员呢，他在线路安排上一直在纠结啊。前一天晚上还在跟力哥说，哎呦，你就给我1天时间，重庆这么大，这1天时间根本啥都玩不了啊。对，从面积上看，重庆真的太大了。你想，作为一个直辖市啊，你居然把川东全部吃下来了，导致今天重庆面积 8.25 万平方公里，是京津沪三大直辖市加起来的 2.5 倍，几乎接近于整个浙江省的面积。你想，它是个直辖市啊，这么大。从重庆市域分布看，同样太大了。这种大呀，那和北京、上海、成都这种平原城市圆环套圆环摊大饼似的大还不一样。由于重庆啊，两江环绕，城在山中，这样一种特殊格局，导致重庆的市域非常散。除了我们都知道渝中区，就重庆嘴那边是重庆当仁不让的中心，在江北、南岸、九龙坡、沙坪坝、大渡口、渝北等各个区都各自有各自的商业中心，可以自成一体。比如力哥这次住的是观音桥地区啊，这里是江北区的最大的 CBD， 哦哟，人气那个旺啊！我看了一下，我感觉他已经目测，人气超过了解放碑。而江北还不止观音桥一个中心。 那天带我逛街的会员告诉我，他家住江北啊，平时几乎不会来渝中，因为感觉没必要来渝中干什么呢？这和上海完全不同啊！上海哪怕你住在宝山或者是闵行，也不会有人说我平时不去人民广场的，这个不太会有。而这么大的重庆，人口才3000万，今天上海、北京的瞬时人口也已经几乎达到这个水平了，但重庆有13个上海那么大呀！哪怕你山再多，那土地也还是多啊。再说你本来就是山城嘛，你这个山城本来就是在山上的嘛，土地这是山也不怕，对不对？力哥已经被这个魔幻的这个高架大桥太恐怖了，还有此起彼伏道路洞穴，哦哟，我已经看晕了。所以魔都这个称谓啊，我觉得不应该是上海，应该给重庆才对啊，要得。再看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那天我请我的重庆的小伙伴在重庆地标喜来登边上吃饭，我们几个重庆人啊，不是他们几个重庆人和我探讨以后，一致认为重庆在与成都争夺外来人口的竞争中的确处于下风，并且重庆的确不是一座很容易吸引外来人口的城市。我有几个观察可以佐证这个观点。一是重庆人见到陌生人第一时间一定讲重庆话，不讲普通话。你不要说路边小摊贩，哪怕是公共服务人员，他基本上也会这样，说明重庆的确外来人很少。一座城市越是国际化，对不起，地方方言的生存空间一定越小。我一直有个观点啊，未来中国重要方言中最早濒危的一定是上海话，100年后上海话很可能会成为亟待拯救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上海土著老龄化最严重，今天上海地铁你看一下，10个人里面你一问，我估计8个人都是不会讲上海话的新上海人。所以上海年轻土著以本能养成了见到陌生人开口一定普通话的习惯，因为你说上海话别人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哪怕是适用范围更广也更强势的广东话，在广州就能满大街听到，但在深圳讲粤语的人明显少于讲普通话的，因为这座城市的国际化程度高于广州。不过由于现代汉语它是以北京方言或者说北京官话为基础演变而来的，所以对于北京土著来说，他们表示吃瓜群众看热闹毫无压力。二是我的会员告诉我，重庆街头极少能看见老外，就算偶尔见到，一般也不是来重庆长期工作定居的，而是来旅游或者是文化考察的，也就是来猎奇的。所以在重庆的大学里外教很少，重庆的英语培训机构里的资深外教也很少。但是你去深圳南山或者上海静安看看，老外随处可见，那香港就更多了。另外啊，重庆本身比较糟糕的气候环境啊，就是夏天太热了，冬天又没有供暖，所以说重庆它相对于成都饮食习惯上，那感觉就是火锅火锅火锅啊，它这个川菜风格没有成都那么的丰富，再加上重庆本身高低起伏的地势，很多人是接受不了的，这都决定了说这是一座很有特色的城市，能吸引游客，但很难吸引外人长期居住啊。至少如果是力哥来挑选要一座城市去移民的话，那我一定是首选成都而不是重庆。而最关键的重庆难以吸引外地人或者外国人长期工作生活的原因，还在于重庆当地的收入水平偏低。北京雾霾再多，深圳的空气天气再潮，上海话再听不懂，一样吸引全国年轻人蜂拥而入，因为这里有赚大钱的机会。另一个发现，一个衡量某地区民整体富裕程度的直观办法，就是看我微信公众号粉丝占这个全国人口的比例关系是怎么样的。因为越是富裕发达的地方啊，老百姓本能会越关注理财，对不对？越是穷的地方，那老百姓越是不知道理财是啥，要不就只知道拼命干活挣钱，要不呢整天幻想发一笔横财。在我的公众号中啊，北上广深粉丝占 27%， 但这四座城市人口加起来不到1亿，只占中国人口 7%， 这就是最好的证明，说北上广深的粉丝是最多的。而我的微信公众号粉丝分布前10位的城市，除了说上北深广杭啊，前5大毫无疑问，接下去分别是西南、华东、华中、 西北的强二线省会城市，也就是成都、南京、武汉、西安。哎，但你可能想不到吧，重庆和天津这两个直辖市都在十名开外，但是苏州却能入围 top 10、苏州富裕程度可见一斑。具体说重庆吧，重庆人口占全国人口的 2.2%， 但是我的粉丝数里只占 0.5%， 更准确的数字啊，是我的荔枝会的付费会员占比。当我去重庆请我的会员吃饭的时候，我才惊讶地发现说，我去，我在重庆一共只有六位会员，占我会员比例 0.5% 都还不到。我的重庆会员告诉我啊，他说重庆人心中一般都会有一种大重庆情节，哎，这不是自嘲，是发自内心觉得咱重庆牛逼啊，雄起。你看啊，重庆作为直辖市，那是中国人口最大的、最多的中国第一大城市啊，而且是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啊。你看这个重庆嘴、解放碑那一带，哦呦，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呀，堪比陆家嘴还有维多利亚湾。对，他真的是发自内心觉得重庆真是一个猴腮雷的大都会啊。在城市化进程中啊，我发现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重庆直辖以后吸引了周边大量原来属于川东地区的农民进城。在他们眼里啊，重庆现在动辄上万的房价很贵，如果我能在大重庆的主城区买上一套房，哎呦，我也算是一个很牛的人了。这次啊很有意思，我在观音桥这个重庆最繁华的 CBD 商圈啊，看到了不少我在上海市中心久未见到的这种经典老农打扮的这个穿着的一个老头老太在逛街。上海的地铁上啊，我也经常能看到一看就是来上海旅游的农村的是老农，但其实打扮的还行啊，往往是什么深色衬衫，然后外面再穿一件就是质量不咋地有点脏的深色的西服西装。但是真的说你要穿着老家干农活的这个衣服就直接走在人民广场逛街，这个我倒是很久没见过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重庆这个城市的城市化进程最大动力就来自于大重庆下辖的什么万州、潜江、涪陵这些广大川东地区的农民进城。但以重庆体量看啊，3000万人口本就不多，重庆和四川一样都是人口输出大省，一边还在往北上广输送年轻劳动力，一边还要依靠剩下的不想去一线城市的或者在一线混不下去的本地人买房支撑房价，而外地人又不来这边买房居住，那土地又不稀缺，长期看重庆房价它就没有长期持续上涨的基本动力。过去八年啊，很多人其实都看中了说重庆房价不贵这样一个优势，觉得这是一个价值洼地。然而温州炒房团折戟重庆，上海大妈同样铩羽而归。记得八年前啊，我有个同学上海土著啊，他从事是地铁设计工作，后来就外派到重庆去工作几年，就是去重庆那边造地铁。当时啊，兴冲冲的和我畅谈他对重庆房价长期看涨的美好愿望，说重庆这城市赞啊，好山好水，美女美食啊，房价这么低没天理啊。当时上海房价已经不便宜了嘛，所以说他毅然决然在重庆买房，当时房价才5000多，上海的三分之一都不到。后来去年我问他，我说哎，你那套房子现在多少钱了呀？有点小失望的告诉我才涨到了8000多，而且这两年就没怎么都没怎么涨。其实我知道他心里是非常非常失望的，当年他如果在上海买了 1.6 万一平米的房子，现在涨到8万，妥妥的。对于来重庆买房投资的上海蝗虫啊，重庆人员也表示非常不欢迎。去年我在重庆线下理财活动时啊，讲过一个观点，我说重庆土地不稀缺，这没办法改变，能改变的只能是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当地人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以及更重要的是把重庆打造成一座更加宜居的城市啊，能够吸引整个西南地区小伙伴在放弃安家北上广深以后，把第二目标投向 重庆。然而现在似乎更多人把第二目标投向的是成都，所以成都的存在是重庆房价上涨最大的阻力。但是目前呢，我还看不到重庆能赶上成都的希望。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刚进入2017年重庆房价突然就涨了呢？我在重庆时啊，看过几个楼盘的展位啊，这个新盘都不贵啊，大部分在89000、12000、13000，最多14000这样。位置呢，大多都是在两江新区一带。我感觉就是北城好像比南城更有吸引力。事实上啊，哪怕是说南滨路，就是最沿江那条最棒的一线的滨江的豪华江景房，它的目标就直接对标就是上海陆家嘴的汤臣一品。这种房子现在重庆也就卖20000元不到。因为重庆啊，两江环绕，这个江景房实在是太多了。再加上重庆是山城啊，距离长江或者嘉陵江很远的房子，说不定因为地势高嘛，它也能看到江景。所以我觉得重庆这一波上涨最基本的原因是重庆房价真不贵啊，连成都这个长沙都涨了啊，去年重庆也没涨。这就给炒作提供了基本空间。但还有几个很重要诱因。一是重庆老市长黄奇帆走了。有人说啊，人走茶凉，人亡政息，重庆房价超稳定时代终结了。啊、但是重庆房价现在真的能涨得很高吗？习大大去年年底刚刚喊出了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口号。你觉得新上任的下一任的重庆的父母官会顶风作案吗？二是啊，去年年底有消息传出啊，重庆今后将改变全国独此一家按套内面积计算房价的标准，和全国接轨按建筑面积计算房价。这老市长一走，马上房价计算方法都变了，哎，这是不是要变天的节奏呢？于是投机客闻风而动，买买买。其实呢，哎，这真的只是计算方法的改变而已。啊，对了，今年啊是重庆直辖20周年，按照股市板块炒作逻辑看啊，这是个不错的题材，可以展示重庆过去20年光辉成绩，展望未来20年想象空间。所以我才说，这一波重庆房价的快速上涨和比特币的突然暴涨背后是一个逻辑。缺乏实质性需求支撑的讲故事和画大饼。